耳朵里的博物馆之诗词里的古都中国，和小明妈妈读古诗，看古都，神游大江南北。
诗词里的古都中国，百千家，似围棋局。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耳朵里的博物馆，我是小明妈妈好好。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和小朋友们一起通过诗词走进不同时代的中国古都。我们最先要走进的呀，就是古长安城。今天我们要通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来了解一下古长安城的样子。登观音台望城，唐·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刃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午门西。小朋友们，这首诗的标题叫做《登观音台望城》，这里的城啊，指的就是古长安城，它是今天陕西的省会西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都城之一。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十三朝的更替和交叠，一层一层的城砖里埋藏着多到数不清的故事。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历史上的唐朝时期，某一天清晨，大诗人白居易站在长安城里一个叫做观音台的高台建筑上，看到这样的场景。长安城里的百千家的分布就像围棋盘一样，十二条大街把城市分隔得像整齐的菜田，远远望见官员们上朝提灯缓缓前行，就像是天空中的星宿一般，星星点点地照亮了进入皇宫的五道宫门。他一下子被这样的场景震撼了，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登观音台望城，唐·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刃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午门西。这首诗写的真是美极了，它反映了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极致的对称之美。在那照亮了层层宫门的灯带里，我们看见了还没有睡醒时的长安城，这种还蛰伏着的长安城就已经显示出它壮阔的美感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为什么白居易要把长安城比作棋盘和菜田呢？小朋友，不知道你见过菜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见过围棋盘，方方正正的，由一个一个小格子组成。长安城最大的特点呀，就在于它是个方方正正的城，而且实行的是非常有特色的礼方制度。这里的礼就是一里地二里地的那个礼，方呢就是左边一个提土旁，右边一个方向的方字，合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街巷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礼方制度呢？这是一种从西周就开始实行的城市规划制度，到唐朝的时候最为盛行。建造者把全城分隔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唐长安城一共有108个里方，准确的来说呀，是130个网格。这些规规矩矩的里方拼成了一个大长安城。从高处看，长安城就像是一个大大的棋盘一样，十一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又把这些小格子分成了几块大区域， 远远地看上去就像菜地一样。这130个网格是怎么构成的呢？其中皇宫宫城占了16格，东西市各占了2格，这就是4格。后来又建了兴庆宫、16宅，占了2格，这就剩下了108方，这才算得上是普通老百姓的居住区。打一个比方吧，长安城里的108个里坊可以理解为108个小社区。比如现在我们北京有名的天通苑社区、望京社区等等，和我们现在的社区有门禁，到时候会按时锁门是一样的。在唐代的长安城里啊，每个里坊外有土墙围起来，坊里的围墙四面有门，日出时开启，日落时关闭。城里是有夜禁的，坊外主街的夜晚啊，可不能闲逛，主街上都有官兵巡逻。如果调皮的小朋友晚上要偷偷地溜出来，可是会被唐朝的警察叔叔抓起来哟。当然了，唐长安城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长安城还有几个跟其他中国古代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这第一点呢，就是唐代的长安城是非常的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唐长安城的面积呢，大约是83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区的10倍那么大，比公元446年的东罗马首都拜占庭大了有7倍，比公元800年时候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要大6倍。所以啊，可以说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长安城的人口大约有100万，其中有约5%，也就是大概5万左右的人是外国人。所以说呀，唐长安城可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呢。这第二点呀，是唐长安城虽然也是外城、皇城、宫城的布局，但是和北京城一城套着一城的格局不同，唐长安城的宫城在最北边，宫城南边是皇城，皇城和宫城外才是外城。小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像是一个人伸开的手臂，将宫城和皇城拥抱在怀中。这是隋唐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宇文恺特意设计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想考考小朋友们，谁还记得白居易的这首诗呢？如果记得呀，就和小明妈妈一起来再回味一下这首诗吧。登观音台望城，唐·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刃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午门西。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了解了长安城为什么像棋盘、像菜畦。我们还为大家留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就是午门是什么意思。对这首诗感兴趣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可以自己查一查，究竟午门是哪午门。长安这座博大的城市，包容着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人种，所有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长安城正是以车轨同八荒、书文混四方的博大胸襟，接纳并包容着来自世界的各种文化信息。这就是唐代的长安城，千年来中国最引以为傲的一座城市。